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那界限究竟应该怎么定？既然我们也从来没有否认界限应该是重要的，那界限到底应该用什么为依据来定？定界限的标准是什么？你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我觉得把神放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就是细数我自己在群体当中的生活，我感觉我从来没有特意去定过什么界限。我觉得我唯一界限变得很清晰的时候，就是我悔改的时候。我认为悔改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到底我生命周围有什么样的因素，我需要去抓住，以至于让我成为他的见证。就是好像我如果要去设界限，好像是我要做一些事情，我去做出他的见证。但是我觉得悔改，把神放第一位的意思是应该是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说我刚才一直在回忆究竟该怎么定界限，我是怎么定界限的呢？我好像从来没有特意的去想过我该怎么定界限的。我一直是在挣扎当中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和我父母界限不清楚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在逃避。我一直试想着啊，我躲避他们的电话嘛，然后我可能跟他们撒谎嘛，然后包括和另一半的时候，就是界限不清楚，然后把他排很后面，然后和弟兄一起，然后就是忽略他。我一直在想找不着方法，可能我一周和弟兄吃五顿饭，那么他 complain， 我可能一周吃四顿，有一顿留给你吗？然后就是你知道我在试图定界限，我在试图靠我自己非常拙劣的智慧去定界限，你知道吗？直到我回转，神告诉我如何做一个好的信徒，然后神让我看到很多群体当中的需要。我觉得在这些需要的历练当中，我又看到我如何该更加的去进一步的定我的界限。可能我 care 太多了别人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我需要抽身。我觉得神是在这种时候会告诉我你要休息了，神是会告诉我。但是我觉得只有在这么多变数当中，只有一个东西是 constant， 就是要持续的悔改，我把神放第一位。神真的在我需要休息的时候他就给我休息，我觉得这是我的见证，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去特别定过界限，然后或者是我一定要按照某个标准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很希望能告诉各位听众啊，我是怎么定界限，以及在这个群体当中要怎么定界限。当然我唯一的得着就是，如果不谈悔改的话呢，这些东西其实靠我们自己，就算是有一套方案，就算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好，我们定出来的方案也可能只会 work 一小段时间，到最后我们还是没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站立得住。
我听起来 Michael 说的更像是在着重我们最重要的这一唯一的一个次序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嘛。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就是我们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我们跟他回转，所以说我们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在我们一切的其他的事情上面，神会自然的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去处理。所以说你刚才重点分享的是我们跟神第一圈的这个关系要怎么去处理好，对吗？
是的。
我再问一个更具体的吧，我可能问的比较抽象啊，怎么去定界限？那比如说，我们刚才都说了，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次序，也只有一个第一位，那就是神。除了我们知道自己是这样，其实别人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不仅是自己被别人侵犯了这个界限，而且也是去侵犯了别人的。包括我们很热心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各样的挣扎、痛苦，甚至他们陷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很想去帮他们，很想去拖他们出来。这个时候的界限，一是首先我知道哦，我想去帮他是对的，神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去。但是第二是，我有没有硬要闯入他跟神之间的第一个圈？有些时候我会的，我有反复的去想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会想说，我要多跟他讲一些什么，我要再次跟他一起读哪一篇经，然后去挽回他，去点醒他，去让他可以悔改，去让他可以改变。但是我后来在想，我有没有可能也是在去侵入他跟神本来只有神可以对他生命做的事情，我其实是不可以做的。我觉得 Michael 说的很对，关于我们怎么去把神放在首位，这不仅是对于我来说，而是我要意识到每一个人他都是第一圈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一层保护，就是来自于神的保护。我也知道适时的怎么去退出我跟别人的一个对话，一个关系，也知道我怎么样子去脱离开我的舒适圈，去进一步到别人的关系，因为这都取决于神要我怎么做，还有神要他怎么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 guideline，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确实你讲的这个部分的界限，就是感觉好高级，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其实今天有在剪上一集炸鸡的节目，上一集炸鸡有提到跟妈妈每次通话，可能妈妈会，不小心就开始跟她讲一些圣经的真理啊，有点给她上课的这种感觉哈。我们听了就觉得啊，还是挺难受的啊。就是我刚才开头节目也提到说，其实这个跟界限的问题也有，倒不是说因为他这个一圈、二圈、三圈侵犯了妈妈，侵犯了这个界限，而是妈妈没有把炸鸡交给神，这是唯一妈妈我觉得她越了界的地方，而不是取决于她，因为是现在炸鸡可能有配偶了，而是她妈妈把自己取代了神在炸鸡生命当中的一个作用，她自己想要当炸鸡的领路人，想要当他的牧羊人，虽然说也是。Spiritually，我们需要一个身边很好的导师，但是我觉得妈妈的那种太过焦虑、太过去想要帮助他归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让炸鸡会感到很难受，因为次序不对了，不是因为炸鸡主动把这个次序乱了，就是别人来侵犯我们的跟神的次序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很不对劲，我们心里会没有那份平安的。炸鸡，你也可以回应一下，我说的对或者不对，你都可以说一下。
是对的，就是如果回到我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问题里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不安全感的，我觉得我妈妈有这样的反应，她其实体现出来她的一种不安全感。那其实我们去相信的不是人，是神，对吧？因为我们像就是去相信人，你都知道人是不靠谱的，相信不起来，但是我们相信的是背后有神在带领着这个人，或者是在管教这个人。
是。
那在这里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把我能够就是放在神的手中？他相不相信我的生命当中有神在带领我，不会跑得太远？那可能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不相信，他需要用就是人的方法来做。但是也不是说他一点都不做，因为他作为母亲有这么一个神给他的职分，神给他的职责，只是就是这也有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差不多够了，够了就行，再多了就是人的这个没有信心的在里面。
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界限的错乱，其实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个关系当中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对了，他就会有界限的问题出来了，一定会有这样的。你们仔细去想，就包括炸鸡说，当一个人跟神的信心不见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可能会焦虑，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去向别人 寻求一些东西是只有神可以给他的，那他会侵陷到别人的界限，然后而且自己也会得不到满足。就其实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跟神这第一圈的关系先要负责，我们的界限才可能对。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只能管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在管别人的时候也要尊重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我们说的是不是有点太飘了？大家有没有实际生活当中现在能想到的一些例子呢？你们有没有发生过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有摆正，导致自己跟人的界限也出现混乱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正面和负面不同的例子，其实
举一个负面的吧，比较有参考意义。
负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我的群体当中真正活跃，其实真正主动的活跃，其实也没多久嘛，有时都是被拉着走的那种。以前小一点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我主动的当中呢，我在通过读经，通过灵修。我出现一种幻觉，我觉得哇，我自己我这的装备了，我这个神的装备我都穿在身上了，然后我说我绝对不会摔倒了，我绝对不会跌倒的，我一定是这个排除万难，我这个祷告神就听，神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动摇，就是这，对，你知道早上上班在车里的时候听到那种。赞美诗都会流泪那种，你知道吗？我说哇，哈利路亚！我真是可以，我是醉了，我是 就这种。但直到神真的给我工作了，在做，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群体当中出现了事情和问题，我才发现我神好像不帮我，感觉就好像神没有帮我。但是然后第一感觉是这样子，就是我因为和神没有处理好关系，我以为就足够了。我以为我自己充电，然后我把这个插销拔了，我自己等电用完我再回来，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是我以为这样足够了，然后再通过处理各样的人际关系、各样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些就是诉求，我发现我逐渐在靠我自己行动，我开始对他有一些、对别人、对这些有诉求的人有一些错误的期待，然后他们对我也有更加错误的期待。就是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以为我通过大量的和弟兄的交谈，大量的和弟兄的相处的时间，我就能拉近我们的关系。所以说，我不去向神寻求我和弟兄之间的关系会变好，会变好，而是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我说，我们今天喝咖啡吧，我们今天大家闲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组织一个这样的活动吧，那样的活动吧，一直到。我这个关怀的对象，他开始讨厌我，他开始说，觉得我需要注意一下个人的空间，以至于说让我不要再找他了，就是给我当头一棒，你知道吗？也是让我真的觉得，慢慢的觉得，啊，我需要休息，我真的需要休息，你知道，我真的需要悔改，我真的需要回转，就是完全不能靠我自己去处理任何事情那种，因为我一旦靠自己了，我就会骄傲。我就会觉得很舒服，我就会骄傲，所以，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其实。
但是我觉得 Michael 这里面有好多其他的点呢，就是一是你觉得是因为首先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太连上了，才导致你去处理这些不得力了，然后这些人可能才没有被改变，或者向着好的方向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还不够把它分开看，我觉得还要回到我刚才的论点，我们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别人的问题，他没有，他生命没有改变，或者是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他要跟神去处理的问题。首先，他不是因为你没有悔改造成他那样子的，这个我们先要界定开来。二是我觉得你的反省很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那这件事情肯定就慢慢的变质了嘛。就不是说神的心意里面去做的，这是这个反省，我觉得是很对的、很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别人没有变好归结到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或者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那一定是他跟神关系出问题了。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吧。飞鸟呢？你这么久都没有说话了。
那
说一些不好的吧。
然后我刚想说，我想说一个好的，
不能一个人说负面的，拉一个，
对，
平衡一下。
你说。
对啊，我想说的是，就前几天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前几天可能我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或者跟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那时候我突然是有点像被圣灵充满一样的感觉。那时候大早上，要我在读经，读着读着，我就突然就看到一段经文，就觉得它很适合我在原来团契的一个弟兄。可是这弟兄呢，我已经有大半年没跟他联系过，有没有一点的联系？我祷告了一下，我还是把这段经文，然后再加上简短的问候发给了他，然后我就很平安的就睡觉了，因为那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
你
我
那是
是
半夜，你不是很早，
对
你是
半
半
夜，
夜惊醒，然后开始读经，然后
这真
所以
是
说
充满呀，这真是。
背景补充一下
OK，对，这种也只能伴侣知道了，反正，然后我就很自然的睡着了，我也没等他的回信，也没有很担心想啊他会不会很奇怪，觉得我这个人，因为我们本来原来也没有很熟，我这个人怎么那么突然的跟他问候，然后给他发了一段偏向劝勉他的一个经文。
怎么看都很越界，是吗？
哎，怎么看都有点奇怪了，感觉。
对，莫名其妙就来了一段，然后后面我醒了之后，发现他其实过了2分钟，他就回我信息，发了很多的回信给我。可是那时候我是已经又转过头放下手机睡觉，他的反馈是很正面的，他说真的很感谢。有我这位弟兄，就是在也是在他当时很关键的时候，能收到我的这样的一个劝诫或者劝勉，能让他能感觉到他当时也在一个属灵的低潮里面。他说真的很感恩神，也很感恩神让我这个弟兄能及时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突破一些界限，不是不应该是由我们生硬的规定是怎么样的，也不是说由我们去用血气去怎么样守住界限或者去突破界限。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应该是由神来推动或者来让我们感动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去关心、去关怀别人，去甚至去能突破别人的可能平时所设立的界限，可是这个神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是凭我们自己血气去做的话，很大程度上、很大的可能性都是对双方是没有好处
对，
的。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就是热情的人，然后我常常会怪飞鸟说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自己主观能动性呢？但是其实我在发现，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也可以看的，我要检讨，我要悔改，就是有些时候我太多自己想要觉得认为对的事情。这个人应该今天我要去关心啦，但我觉得他可能现在需要这个那个那个，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就是凭血气，这个东西不是现在这个人最需要的，也不是神现在要我去做的，有可能我在集中在自己的计划和 plan 的时候，我完全把圣灵的声音屏蔽了，圣灵要
哦，是
把我
的。
拆去做一个真正他想要我去做的事儿，真正想要我去关心的人，但是我没有在听，我在做自己的。然后反而就是可能飞鸟他常常我，当然我是会说他，我说你 就是放空的脑子，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也是有益处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真的不要太多的去自己去立一些东西，然后也真的是要随着圣灵的感动，随着神的这个指引去做。我们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其实在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听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说他发完这个短信就很平安就睡了，哪怕那个弟兄两分钟之后就发给他了，他其实没有看见，他没有在期待他要回什么，而是他真的知道我去传了神的一个话一样的一个感觉。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在一些人际关系当中有放不下，有什么有担忧有焦虑，其实就是因为我在凭我自己的，我想很快得到一个结果，我想很快看见一个改变。但是如果真是有些时候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常常的功课就是传达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等候，我们可以继续的仰望主，就是那个带来的平安和他真实的那个祝福的力量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是，你这个太正面了，太正面
了，太正面了，这个例子很正面哈。小白有什么想到的例子吗？
哇，我先 like personal say something to 飞鸟，我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你的认识，可能我和葡萄对你有类似的一些认识，觉得你好
好吧？
没有情感的机器，
冷漠的飞鸟被 activate， 就是 a lot of times that's how I feel， yeah， like， 因为可能我和你就太有一点错位的那种，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情感方面。
哇，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我们在悔改之后，坦洛悔改之后，见证了两个弟兄的和好，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弟兄有这样的分享，
他们俩本来也挺好的，
本来也可以。
不要解释，不要解释。
然后刚才我觉得 Michael 的那个事情，我觉得其实你，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就这边生活，有你这种很主动的人真的已经很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是你需要去祷告求神给你护住的，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的 response 就把你这部分很好的东西就去掉。我觉得你更需要注重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谈话的总结，其实就是归根结底就是在我们做决定或做选择或说话或去与人相处之前，先去求神的智慧，就是让他带领我们怎么样去很好的处理这个度和平衡和决定。我觉得有了这个大的秩序之后，后面的就会迎刃而解，就不会有太多的不管是自己的负担或者说错误的期待，还是你和你弟兄之间的就你刚才说的事情，就这些都会处理掉。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沟通吧，就是及时的沟通。就像麦克说的那个例子，他就说哦，可能那个弟兄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空间了，我已经不行了，他还在一直叫我出去怎么怎么的。其实我觉得作为那个弟兄来说，可能麦克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他已经意识到了有这个感受或者是什么，就及时的大家开始的沟通，然后这样子其实你心里也很舒服，然后你也不会有错误的期待，他也不会有错误的对你有错误的那个看法。所以我觉得那这个沟通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当然就是所以要怎么样如何的好的沟通，那也是需要求神给智慧，就是我们人很多时候也是做不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沟通的。所以这是我刚才的感受，就听完你们大家的故事，然后我一直在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界限的，当然之前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说哪儿，是要让我找一个什么？
就是你的例子的是没有办法公开举的，是吗？
对对，应该是那种
太负面了，
直接就抓起来那种，
可能就太负面了，不好意思。
哎。
过了过了，这篇过了
啊，那过了过了
啊。好的，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用了上下两期节目来讨论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我们都没有说的非常的明晰吧。但是就像大家说的一样，就这个界限，它不应该是有一个规定的死的答案，而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把这个原则算是很明晰的说出来，原则就是一个 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
嗯、
而且也要知道其他的人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也是神。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这一句话这么简单的，需要我们在凡事上去琢磨的，去祷告的，去求神的智慧的。我们想要的爱，想要给人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爱，而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人的这些心理学去定义的爱。就像 Michael 说，可能这个世间已经有很多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关系了，我们的神不大过这一切吗？就是他才是那个智慧的源头，我们不需要再去通过一些人的方法去总结，而是我们不能够偷懒，我们真的要一次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回转，来归向他，然后求他与我们同在，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嗯，那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四位弟兄的分享，有点意犹未尽、嗯、但是我们期待下期再见。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照向我，保
可耻。